今天的经文是来自提多书一章十至十六节，请细心聆听经文。因为有许多人不服约束，说虚空话，欺哄人，那奉国礼的更是这样。这些人的口总要堵住，他们因贪不义之财，将不该教导的教导人，败坏人的全家。有格里底人中的一个本地先知说，格里底人常说谎话，乃是恶兽，又残又烂，这个见证是真的，所以你要严严的责备他们，使他们在真道上纯全无疵，不听犹太人荒谬的言语和离弃真道之人的诫命。在洁净的人凡物都洁净，在污秽不信的人什么都不洁净，连心地和天良也都污秽了。他们就是认识神，他们说是认识神，行事却和他相背，本是可憎恶的，是背逆的，在各样善事上是可废弃的。经文读毕。今天当中为你正道的是邝伟琪牧师，讲到的题目是提多侍奉的挑战。
弟兄姊妹早晨，有句说话咁讲，大家都听过，应该叫做屋漏偏逢连夜雨，听过未啊？听过啦，嗬。讲到咧，有时人衰行路就打倒褪，即系咧，有时即系祸咧不单行啊，即系咧一件事唔妥嘅时候咧，就会咧接果而嚟咧，接二连三发生啲咧即是一些不幸的事，或者一些困难的事情。这句说话下一句是怎样说呢？大家知不知道下一句？屋漏偏逢连夜雨是一首诗 的一句来的，有下一句接住的，就是船迟又遇打头风，就是说船已经迟了，怎知道呢一出到海的时候，怎知道逆风而行，就更加慢，更加赶不到时间。这两个说话不单止可以解释一个情况，我们即是可能刚才所讲的是很多的问题接二连三发生，或者有时可以形容就是说我们那个即是里面外面都同时遭受困难的情况，所谓的外忧内患，或者是里面外面都遭遇到逆境的情形。这个情形就是当保罗写信提多书的时候，写给提多的时候，当地教会那个格里底教会所面对的情况。当我们看刚才读的经文提多书一章十节到第十六节的时候，就看见当时格里底教会就面对着一个外面有侵扰的情形，同时那班即是格里底人的质素呢，他们的信徒质素呢也都是可以说是不称职的情况。外面是什么情形呢？外面保罗就指出有一班 的信徒，这班信徒呢就是一班他称之为奉国礼的人，相信是一班犹太教背景的信徒。据文献指出，初期教会的时代有很多的犹太移民，他们由犹大地区移民到去格里底这个地方，可能因为地理上接近，格里底是在希腊对开的一个海岛，很邻近地中海 的东边，很多的犹太人的移民移到去这个地方居住，很自然地有一些就是犹太教的信徒，或者有些犹太人去到当地才信主。这班的人他们虽然信了主，仲好堅持住信徒要秉行好多舊約嘅重要嘅教導， 当中，如果你睇刚才读嘅经文嘅时候，你会睇到当中包括咗一啲洁净嘅教导，因为第十五节保罗强调话，在洁净嘅人凡物都洁净，在污秽的人、不信的人什么都不洁净。旧约嘅教导当中有好多关乎点样去献祭啊，点样去敬拜神啊，点样去保持自己嘅洁净啊，呢啲嘅礼仪嘅教导。但保罗嘅立场就认为呢啲嘅教导啊，系对于信嘅人已经唔再系适合。点解啊？那个嘅立场就好似彼得喺《使徒行传》里边佢一个经历。有圣经嘅话，唔该，请你打开《使徒行传》第十章第九节到第十六节。冇咩人打圣经啊，因为咧好多时你都可能靠个电话啦，或者咩咁样。今日冇 PowerPoint 啦，我冇整 PowerPoint 啦，大家唔使睇个荧幕啊。打开你嘅圣经《使徒行传》第十章第九节到第十六节一段经文。当时彼得去到一个地方，他正是祷告的时候，神安排他要跟一个外邦人见面，带领那个外邦人信主。但彼得他一直都是一个犹太教 的人，后来信了耶稣基督的时候，他还很坚持觉得外邦人和犹太人应该没有接触的。那神就要给他异象，他看让他明白神的心意。是个什么异象呢？我一起读啊，《使徒行传》第十章第九节的后半段开始，彼得约在五正那里开始，听到没有？一二三，彼得约在五正上房顶去祷告，觉得饿了，想要吃。那家的人正预备饭的时候，彼得云游帐外，看见天开了，有一物降下，好像一块大布，系着四角，垂在地上。里面有地上各样四足的走兽和昆虫，并天上的飞鸟，又有声音向他说：彼得，起来，宰了吃。彼得却说：主啊，这是不可的，凡俗物和不洁净的物，我从来没有吃过。第二次有声音向他说：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俗物。这样一连三次，那物随即收回天上去了。就这个的异象让彼得体会到神的心意。神说他洁净的不可以当作是污秽的。跟住就有人来找彼得，就是那个哥尼流的所派来的人去找彼得，要叫彼得去见哥尼流的家人。原来哥尼流全家，他的亲属，他这些密友 好朋友都已经是不嬲信耶和华，很虔诚，也都愿意去行很多善事去周济人 的一群人。就彼得向他们讲道之后，并且就为他们施洗。这个的异象，这个的事件，让我们看见即是神是最终那个是对这个洁净礼所要求的那个的对象。所以当神说我所要洁净的时候，我们不可以当作是污秽。因为这些礼仪的存在，无论是洁净的礼仪或者是教育敬拜的礼仪，都是为了要我们人当时是以色列民去明白什么叫圣洁。要明白人我们是什么身份。如果我们知道神是那位圣洁的神的时候，人和神是差天共地的，人是有罪的，人是污秽的，我们不可以贸然靠自己 去亲近神。所以有些礼仪让我们知道我们那个的位置，透过一些仪式将我们去洁净，才可以去接近神，去亲近神。这些就是教育里面的洁净的礼仪那个存在的意义。但是这些礼仪的存在目的是为了去预先让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他救恩的重要性。当主耶稣基督他是那个真正将我们洁净的那个的救主 的时候，当他临到之后，我们可以靠着主耶稣基督得蒙洁净的时候，这些的礼仪，这些的 規條已經可以功成身退，可以話唔需要再存在。所以保羅就話，凡係潔淨嘅人，信得主蒙主咗赦免，潔淨嘅人都係潔淨嘅。我哋唔需要再被呢啲舊約裏面嘅規條所捆綁住、所限制住。但有一班嘅信徒，有猶太教背景嘅，依然用呢啲嘅規條去建立佢哋自己嘅地位。第十一節更話咧，佢哋可能因為啲咁嘅地位，可以有機會嘅去咧得到一啲財物上嘅滿足，更加有時候啊，靠住呢啲嘅地位啊，炫耀自己嗰個嘅智慧、嗰個嘅教導，而呢啲嘅教導卻係敗壞人嘅全家，叫可能成個家庭離開神，或者因此而唔相信福音都未定。今日，当我去看完这篇经文，我预备的时候，我就问自己，今日的社会里面有些什么的思想，或者有些什么的信仰的存在，同样地是可能是贪不义之财，又或者是叫整个家庭受影响，而更加是对于教会是有非常大 的影响的呢？我想想是不是东方闪电教的异端呢？样我知道上个礼拜呢，就常牧师在但以利传契讲了一个关于东方闪电教 的讲座，讲了 很详细。我心想，是不是异端的存在今天正是影响教会，令到教会人离开信仰，或者我们信徒被捆绑得不到复兴。但我再想深一层，异端虽然就是有些很犀利，张牙舞爪，但是这些异端的存在对于我们今天信徒很多时影响未必太大，因为我们跟我们分开，我们见到异端走了，我们不要理他了，或者是异端都是避之则吉。我们知道异端存在，异端侵入教会，但是异端对于信徒那个影响那个百分比其实不是说最严重。当我去思想什么是现今最严重去影响社会或者影响我们教会每间教会的时候，我发现到其实是一些很简单的东西，一些我们每天都会接触的东西，但我们都会认为是没问题的东西，而这些东西是影响我们的思想、我们 的家庭生活。那是什么呢？我发现原来就是现时在无论在流行文化里面、社会里面，对于爱的观念，对于爱那种贫乏而被扭曲的观念，是破坏家庭，同时帮很多那些的传媒啊、潮流文化 的或者是一些的媒介呢，是赚出很多很多的钱。最近有收到电视剧TVB 的，就都挺好看的，很多年轻人都要看的，讲很多人啲年轻男女要用电话去沟通啊、倾偈啊，很多在线上啊、输入中啊嗰啲嘅嘢。大家知唔知讲边套啊？你知又知，唔知就唔知啦，系咪？不你知嘅时候知我讲边套电视剧咧，咁样我都几中意睇噶，其实。因为点解啊？可能人向往啊嘛，男主角又是完美咁制嘅，哇！女主角又是冇得弹嘅，而佢两个就好似命运中等候嗰个嘅时间咁样，互相遇上，然后就喺埋一齐。类似呢啲咁样嘅剧情，其实我留意电视电影好多都有。王子公主的故事童话里面都讲了、当最后公主被王子拯救之后，就两个人结婚，就怎么样啊 Happy， 就是以后都是 Happily ever after， 这样永远以后都开心了。但这些的故事却让我们对于爱情有个不正确的观念，因为爱情是命运中的安排，遇上那个Mr. Right 那个白马王子，遇见他就会有喜乐、有幸福、有满足，因为爱情是人生最大的追求，因为爱情是满足自己 但这件事它是跟圣经所说的完全很多出入，但这件事就它是 令人很多时候 对爱情有错误的观念，而很多无论信主的人或者未信主的人是可以说对爱情是完全不认识的情况之下会入 friend 关系里面。你想想，如果一个基督徒他未信主之前都是看这些小说啊、电影啊、电视这样啊，都满脑子都是这些思想，信了主之后最多就是看圣经哥林多前书十三章那几句识背下，然后就去结婚了，或者之前或者牧师跟他做婚前辅导那几个礼拜然后结婚了，即是那几个礼拜忽然辅导你听的几篇关于爱几个讲座，还有你一生的时间都是接触那些潮流文化里面所讲爱情的浪漫故事的时候，哪样对你的影响深一点？好像现在那些的潮流文化那些的爱啊那些的什么样，但那些的东西是不帮助我们去步入婚姻关系里面。而很多时候我们就只是带着俗世的对爱的观念去面对怎样去夫妇关系的相处。现在的社会更加很离谱，就是爱情是至上，爱情是自由，爱情就是自己满足自己。我上个礼拜看了一篇灵修 的电邮，有些弟兄姊妹都看这个灵修，我知道的，讲到一个基督徒的大学生，他信了主之后呢，这样他写一篇写一些分享，这样就被人铺上网做个灵修的电邮。讲到现今那个 的文化是怎么样，这个大学生他写到就说现在五月几，现在五月了，学校开始考试，大学里面呢气氛都是紧张啊，愁云惨雾啊，人呢为了读书考试就呢个头呢乌下乌下这样啊，在这种气氛和压力之下，很多时候学校会搞一些事去让学生去轻松一下，去有些更加好，即是可以即是有更加好的情绪面对考试。那么这个基督徒以前读那间基督教大学的，那么基督教大学呢，你自己都会有些比较 正派一些的娱乐，可能 有些人会在学校里面帮人家做一些 massage 帮你 relax 一下样，或者是有些不同的播出电影让你轻松一下样。当这个大学生他转了校，后来他转了校到一间普通的大学，那么他就考试了，在方面跑书啦、咪书啦，突然间有人敲门，咁打开门就系佢嗰个宿舍嘅社监，咁啊攞啲嘢咧派俾啲同学，希望咧帮佢哋咧为应付考试咧有啲嘅鼓励咁样，攞住两个桶，你估下你装住啲咩嘢？你谂下啦，考试嘅时候学生需要咩嘢？一个桶装住啲系糖果，系咪好 make sense 啊？因为 sugar 俾你有 energy 啊嘛，可以思想啊嘛，可以集中啲啊嘛。一个桶系糖果，第二个桶咧唔系糖果，系避孕套，系避孕套。嗰个社监就话糖果同避孕套，希望你既安全又能够冇压力嘅面对住期考。这个就是俗世的学校的人的思想，爱情和自由享乐是在一起的。这个是什么爱情观呢？就是满足自己咯，考试压力大啊，那些东西轻松一下这样，就理这样东西。你要估下，当人带着这样的思想自我满足，期望住快乐是随手可得的，步入婚姻关系，这个关系又怎会健全？难怪现今大家 都知道离婚率是十分的高，十对的结婚夫妇有五对是离婚收场。两年前已经有统计显示，当政府做这个 census 的时候，人口普查的时候，就发现到现代的女性一半以上当同人同住的时候， 嗰個同住對象並唔係佢配偶，可能係一啲同屋嘅同性朋友啊、housemate 啊咁樣。人對婚姻冇咗信任，因為婚姻係一個傷害人嘅事物。女性情願選擇唔去結婚。就你再諗下現今嘅社會趨勢，究竟人可以點樣得到正確嘅愛嘅教育啊？你要學識，你要學得愛嘅時候，你去邊個學啊？學校裏邊唔會教你點樣去愛，學校裏邊會教你點樣去互相嘅忍耐啊？唔會，學校教你中英數，即係教你好多嘅科目，好多知識，好多嘅學科。現時而家學校我哋注重學科上嘅教導，知識上嘅傳遞，但係德育方面，我上幾日同一個姊妹傾偈，佢先至話：，而家啲學校咧咩都可以上，都網上教導嘅，咩都可以 online course， 但係網上所教嘅都係一啲嘅知識，一啲嘅技巧，一啲嘅technology 嘅嘢。我中國人強調教育係教讀係教學係咩啊？德智體群美，係咪？呢五樣嘢 online course 可唔可以教曬啊？唔得，係咪啊？你德育教唔到啦，對住電腦點教你道德嘅嘢啊？知識教到，身體坐喺度成日對住電腦，四肢都可能得唔到機會去運動。群體嘅教育更加冇啦，成日一個人對住電腦，咩係美德？現時嘅教導係唔健全嘅。再同時，另一個趨勢更加令人擔心嘅就係而家啲父母好多時都係 double income family， 兩個都做工。因為細仔長大嘅時候，佢見阿爸阿媽多定見佢嘅其他人多咧 ，babysitter 啊、老師啊，都見得多啲咧。即係諗翻下喺成個系統裏面最有機會教導愛係父母，但係父母都忙住做工嘅時候 ，babysitter 或者係嗰啲嘅托兒所嘅人啊、補習老師啊、鋼琴老師啊、芭蕾舞老師啊，或者學校老師裏面都唔會教你點去愛。一個正常成長嘅細路仔有好有限嘅渠道去學習咩係愛，個個都唔知點去愛嘅時候，就帶住走去結婚。難怪整個社會的婚姻問題越來越普遍，越來越嚴重。而在這個情況裏面，基督徒並不是完全幸免。我發現到很多基督徒結婚之後，很多時候就放手，教會參與減少，侍奉參與減少。很多時候我當時以為可能生個 BB 啦，好辛苦啊，咩咩咩咁。但我發現到最大問題並不是 BB。當一對基督徒夫婦在互相相處上面都疲於奔命的時候，怎樣去適應對方，怎樣去磨合，怎樣去學習，怎樣去相處，這些東西都很攞命的時候，又哪有時間去參與教會的侍奉？所以一個家庭健康的問題是直接影響教會的屬靈的狀況。而現今社會是絕對不有利教會和家庭有一個屬靈健康的狀況。這個就是 我發現到現今教會面對外來一個最大的侵擾，無孔不入，無處不在。而面對著這樣的情況的時候，我們內裏的情形是怎樣呢？看回經文裏面，當保羅提醒提多當格利底教會面對著外來的侵擾的基督教很多的猶太教背景的信徒的影響的時候，保羅再提醒提多，而教會內的信徒情況也都不是最理想。保羅在第十二節引用一個格利底先知，一個本地先知的說話。因為本地先知其實並不是先知來的，因為這個名詞其實代表一個 當時當地的知名人物。這個說話出自一個公元前六世紀一個很出名的哲學家，叫做 Epimenides， 不是 Epimenides。 這個哲學家他所說的就是說格利底人他們常說謊話，又乃是惡獸， 又慘又懶。唔單止呢個哲學家咁樣講，當時嘅文學界、當時嘅文化裏面對於芥底人嗰個嘅認識都係好負面嘅。話佢哋點樣啊？佢哋酗酒，即係好飲酒啦，好享樂啦。佢哋冇禮貌、冇文化，佢哋粗鄙，佢哋說謊話，佢哋貪食，佢哋絕對不可信賴。所以當時嘅希臘文裏面，格里底呢個地方名代表住就是說謊咁解，格里底化呢個字代表住即係方言嘅咁嘅意思。一班人佢哋講謊話，就會帶嚟好多嘅問題，不可被信任啊，有咩嘢發生嘅時候，互相推卸責任啊，變咗有問題好難去被解決。你諗下，如果一班基督徒都講大話嘅時候，都唔面對問題嘅時候，將問題掩飾，即係有個虛偽嘅外表嘅時候，好多時佢哋嘅生命並唔可以為佢哋嘅信仰做見證。而睇翻今日嘅情況，講開婚姻問題嘅時候，基督徒喺呢方面好多時我哋並唔係有好好嘅見證。點解啊？可能礙於面子關係，中我哋嘅信仰嘅面具，我哋好多時將問題收埋收埋。更加嚴重嘅就係我哋有個錯覺，即係我好多時弟兄姊妹都唔係話特登嘅去隱藏或者係去虛偽，但好多時我哋有個錯覺，我哋好容易去妥協。點解？我哋認為呢啲嘅問題人之常情，夫婦相處嘅問題、婚姻關係嘅嘢啊，人人都有噶啦。呢啲係現實，我因此而妥協，因此而包容，因此而唔去面對問題嘅存在。呢個亦都係我自己個人嘅經歷。好多時父母師母揾我傾一啲我哋相處上嘅問題，我就會解釋話：，哇！呢啲嘢其實人都有噶啦。我即係就算我哋之間有咁嘅問題，都唔係咁嚴重啫。咁樣係問題其實唔係咁大嘅。不過佢講嘅時候，我就覺得問題唔嚴重啫。咁樣佢更加會覺得啊你好忙啊，你好少時間陪我咁樣啊，你咁嘅嘢啦。咁樣哇，有反應啦。我就會好強調，哇！我哋呢啲做人世噶嘛，跟住咧，同你一生一世嘅，梗係愛情點啊？梗係細水長流啦，慢慢嚟啦，咁樣一時間太忙，唔影響感情嘅咁樣。又或者覺得，都年紀都咁上下啦嚇，即係愛情呢啲嘢，梗係啲激情啊，都留翻俾後生仔噶啦。啲愛情係即係比較，即係。講求穩陣的嘛，即總之很多藉口推搪，就說我們沒問題的，我們沒問題的，樣即無形中是我們將現實和將理想撈亂了，或者我們因為現實而放棄了理想。但是基督徒夫婦，如果我們容許我們的婚姻關係是妥協的話，我們容許我們的婚姻關係是即係唔鹹，即係唔冷唔熱啦，唔係唔鹹唔淡，唔冷唔熱嘅話，我哋對我哋婚姻關係有冇期望？我哋對我哋婚姻關係有冇一個憧憬？而最大問題係，當我哋嘅信仰，我哋所信嘅呢個基督教呢個神，佢係嗰位創造男女嘅神，佢係嗰位創立婚姻嘅神，而我基督徒嘅婚姻關係只係不冷不熱的話，只是普通即是尋常啦。我們無中我們的行為向人說這個神所說的事跟我們的生活是沒有作用的。這個神自稱為那位創造男女的神，他創立婚姻的神，他說神是愛，他稱為自己是愛，但是基督徒當信了他之後，我們沒有愛去愛的時候，我們等於告訴人聽這個神 在那裡講大話。這個神是騙我們，因為婚姻是不令人開心的，婚姻是令人是即是很多時候 是疲乏的，是沒有精神沒有喜樂的。這樣的見證怎叫人去信這個信仰？但我們很多時候就是因為我們那個的思想覺得、啊、這些東西是這樣的，是這樣的，沒得救的，不是，即是覺得是真的無需改進的了。我們的婚關係就不能夠成為我們信仰的見證。另一方面，再加上我們這個 的文化，好像現代文化的個溝通形式呢，很不幫助我們怎樣 去愛和關心對方。現時的文化很流行的就是講話是怎樣啊，講話有些無厘頭啦，互相的、糟質啦，你窒我，我窒你啦，或者覺得強調的就是說、心照啦，總之呢大家心照就得了，不用講的，即是愛呢關心呢都不用做的。更加剛才講的那套戲，他說不用見都可以陪住，你知道我講的那套戲，他說不用見都可以陪住。這些這樣的觀念，這樣的溝通形式，又怎樣去將真正的愛 去建立呢？但這個直向是我們現在很多時候文化所鼓吹，而我們都習慣了。剛剛完了我們的暑假前期有個 Spring Camp 春靈會，講完叫我們整班的青少年學校怎麼去互相讚對方，讚下大家一些的長處，互相的 去鼓勵，互相的 去稱讚。哇，那班青少年好像想死那樣不懂得怎樣讚人家。如果一個人習慣了什麼都是不講的，心照的，不去互相的關心和稱讚的話，結了婚之後又怎麼去互相的去關懷，怎麼 去用言語去愛對方？我們這班人是在愛這方面是完全是破產，我們對於愛的認識是貧乏到極限，而我們卻要面對結婚这个非常之严重的事情。而保罗当要他帮提多面对那个情况的时候，他第九节保罗说，不是第十三节，保罗说你要严严地责备他们，使他们在真道上纯全无疵。面对这个外忧内患的情况，现在的教会保罗提醒提多，你要严严地责备他们。不过这里所说的不是只是骂，因为责备这个字跟第九节那个驳倒的字是同一个字来的，而这个字有带着纠正的意思，即是说你要很严谨地，要很谨慎地做到最好的，要将他们纠正回来，不可以有任何差错，不可以有任何的妥协，要将他们带到回去真道的上面。而看回第九节的时候，第九节说保罗说要我们怎样去见证真道，要坚守，保罗要提到要坚守真理，因为你要行出来先，你要行出来，你要行到这个真理出来，然后将纯正的教导去劝化人，去劝他们，即是你要用口讲，而同时又要有这样的行为给他们看见，去让他们归回去真正的教导上面。讲到爱这个功课的时候，我发现到只是知识是不够的，只是知道什么是爱，圣经里面教你什么是爱，你懂得背我是行有恩来有恩慈是不足够，你认识之余你要能够做到出来。感谢主，我在之前几个礼拜前四月初就参加了这个、家生会，家庭更生会所举办的一个叫恩爱夫妻营。这个营不是我的意思来的， 是你都知道是誰了，你這樣笑的時候不是我的意思來的。但是我去年就我們結婚 十周年，我已經成為太太師母說你想怎樣我都同你去做啦，這樣你喜歡去旅遊又得，去哪裡都得，他又不敢去旅遊，旅遊更貴啦，是他說我要去這個英國夫妻營，我心即刻說賴嘢。我覺得好悶的嘛，又是講這些嘢都識的啦，這樣。但幸好那些東西是我識的，我才知道自己有多少東西 我是識但我做不到。這個的夫妻營完了之後，我們的學員要跟那個有個契約，說我們不可以將裡面 的教導的內容披露，所以我不可以講給你聽他教什麼。但我就是在當中我觀察到給我一個的信心。我剛才所講話神是愛，神建立婚姻，神做男做女，我們基督徒的婚姻它是一不湯不水這樣的時候失見證。但是在那個靈魂裡面我看得到的就是原來我們聖經的教導不是 irrelevant， 不是沒有關係，只不過是我們沒有做到。當我們去做的時候，我見到所有參加者那對夫婦他們對於婚姻那個的火是被點著回的，他是重新對婚姻對愛有回那個盼望。而所講的不是一些初婚夫婦，我參加者裡面有十六對夫婦，由結婚兩三年的到結婚四十年的都有，有些結婚40年老夫老妻，很多東西都已經可能覺得可能覺得冇得救㗎啦，係咁樣㗎啦，已經接受咗啦，但去完之後覺得哇可以更加好。嗰對嘅教導夫婦，兩對教導夫婦，所以佢所講嘅唔係咩新嘅題目，但佢哋係能夠以一個過來人身份話俾我哋聽，呢啲嘢佢哋都經過過，可以改到。佢哋就將佢哋嘅經歷，佢哋做佢嘅示範，用去睇見係可以改變。聖經的教導，神的話語，當我們真的去實行的時候，婚姻關係是可以有希望。或者你會說我的婚姻關係其實不是那麼差而已，這樣我也不是很差而已，是不是？但這個靈會給我看到，其實這個靈會的主張不是說要去懷舊婚姻，即是將正確的教導教給基督徒。而當一對夫婦他們能夠真的體會到即是實際上可以行出來的教導 去放在夫婦相處裡面的時候，即是有問題的婚姻可以被挽回，而沒有問題的婚姻可以繼續進步被提升，更加之令你覺得滿足和喜樂的層面。似什麼呢？我覺得似中藥，怎樣啊？有病就醫病，沒病就怎樣啊？補身咯，是不是？你補身而已，補身沒所謂的。這個就是我去完之後我的感覺，我開頭我是不想去的，我覺得我沒需要而已，這樣被人知道我去好沒面子樣。但現在我拿出來講，我真的不怕沒面子，是不是？真的覺得真的。而更加我看見的就是很多對每一對夫婦去完之後，他對信仰，他對神那個的態度不同了。平時在教會找人侍奉很艱難的嘛，找你做組長啊，不得閒啊，牧師這樣。但是這個靈會完了之後，我們要找兩對夫婦做組長，帶領那些跟進小組。我不知道，好像很易找的，是不是 Sandra 其中一對帶領夫婦，跟進小組的帶領夫婦，即是人們很願意就 take up 這個工作，說我要做這個的道長。為什麼？他看見這個事工所帶來的意義，看見那些教導的重要性。所以我看到原來當基督徒將我們的生命問題帶回給神的時候，當得到一些真的就是言語上和行為上都是共存的教導， 的时候，我们的问题可以被改变。即是我们的信仰已经不，我们的信仰不是无能为力的，是在这里是 有能力可以帮我们的。问题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未打开自己，或者我们得不到一些是真是全面的教导。在那一刻我看见教会复兴的机会。我想想，如果所有结婚的夫妇都去这个领会的时候，去完之后都有个心呢，爸爸声呢，很开心的时候，间教会自然就健康。为什么？因为基督徒夫妇都从他们的家庭生活里面体验到信仰的真实，而他们愿意将这个真实跟人讲，跟人分享，表现出信仰的宝贵。我看见信仰可以改变生命，这个其实我们都经历过。当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都经历过信仰可以改变生命，但信了主之后，日子耐了，不知道为什么这个感觉就冷却了。但这个感觉冷却了，不等于这个事实是改变了。信仰依然可以改变生命，我们的救恩依然可以改变生命，是我们的人冷却了，我们的人离开了神。需要我们从家庭开始去寻求翻神的帮助，去对神重拾翻信心，让我们的家庭能够有个基础去见证。